伊朗面临艰难抉择，令局势升级定系示弱？美国关岛飞弹防御缩减由22处减为16处。冰岛推行三年四日工作天，经济持续增长。算能科技否认系华为白手套，密切关系被披露。制定处罚外卖骑手规则的人失业后送外卖，引发热烈讨论。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即时新闻，我是子珊。今日是10月28号星期一，下面是详细内容。以色列对伊朗的攻击加剧了中东的局势，应该要避免风险，定是冒着更大风险令局势升级，成为了伊朗最高领袖及他的主要顾问作出抉择时面临的核心问题。在以色列进行空袭的前几个小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贝卡伊表示，以色列政权对伊朗的任何侵略都将受到全力反击。他表示，那些指伊朗不会对以色列有限的攻击作出回应的讲法是高度误导和毫无根据。哈梅内伊首次回应说，不应该夸大或者淡化以色列这次攻击，但伊朗会考虑以适当的方式展现实力。回应以色列的工作应该由政府官员决定，以人民最高利益为依归，政府应该采取行动，讲这件事无关痛痒是错误的行为。与此同时，美国智库分析这次以军空袭伊朗后的卫星空拍照画面指出，这次攻击包括伊朗过去用于核武器发展计划的建筑物，亦击中用来混合飞弹固态燃料的多个设施，严重影响未来飞弹的生产能力。而美国坚持以色列是属于自卫行为的立场，获得英国首相斯几贤支持。他说，我理解以色列有权捍卫自己免受伊朗的侵略，我同样清楚我们需要避免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并敦促各方保持克制，伊朗不应该作出回应，尤其是以色列对哈马斯和真主党的歼灭行动重创了这两个武装组织。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10月27号在耶路撒冷举行的纪念仪式上表示，伊朗无法再有效地利用他在加沙的代理人哈马斯和在黎巴嫩的代理人真主党来对抗以色列。过去一年，以色列国防军领导的安全机构扭转了战争局势，在所有战斗领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加兰特还说，在南部，哈马斯无法再作为一个军事机构运作，在北部，真主党继续受到攻击，他的指挥链被消灭，大部分导弹和火箭炮能力被摧毁。哈马斯和真主党长期以来一直是伊朗打算来对付以色列的新型武器，现在已经不再是伊朗的有效工具。随着新一轮关于人质和加沙停火的谈判在卡塔尔展开，加兰特表示，我们知道有些目标无法只是通过军事行动来达到，因此我们必须履行我们的道德义务，将我们的人质带回家，即使其中涉及痛苦的妥协。加沙人质和停火谈判正在卡塔尔首都多哈进行，这个是以色列和哈马斯双方终止三个月后首次恢复谈判。这次谈判还有美国、埃及和多哈的协调人员参与，希望就释放以色列人质交换加沙囚犯以及双方停火达成协议。埃及提议停火两日交换释放四名人质，但即使是这样，以色列对加沙北部的攻势依然不见放缓。据《以色列时报》报道，这次谈判人员包括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局长巴尼亚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及卡塔尔总理穆罕默德共同重启以哈停火谈判。内塔尼亚胡办公室透露，官员将依据最新事态发展重启释放人质的各种可能性。以色列和西方斡船代表将哈马斯前首领辛雅尔遇袭丧生视为进展契机。一名以色列官员话俾《以色列时报》知，哈马斯不会参加这一轮会议，但有可能参加下一轮。 呢位官员表示，以色列正喺度商议先达成初步嘅小规模协议，再就全面协议进行谈判，并了解新亚尔闭幕后哈马斯嘅决策过程。不过，哈马斯希望达成全面结束战争，以军撤出加沙，交换部分巴勒斯坦被拘留者以及留喺加沙嘅全面协议，后续将进行为期十日谈判。根据阿拉伯电视台报道，哈马斯愿意接受停火两日交换释放四名人质的提议，只要将它纳入7月2号人质协议要求中即可。隶属国防部的飞弹防御处在25号的环境影响声明草案中表示，考虑诸多因素后，原本计划在美国属地关岛建设价值几十亿美元的飞弹防御系统，部署地点已从22处缩减为16处。路透社报道，飞弹防御处指出，这项称为增强型综合防空飞弹防御系统的计划 EIAMD， 目的是为关岛提供360度全面防护，抵御各种飞弹和空袭。计划内容包括约在10年内集成雷神公司的标准6型和标准3型 Block 防御飞弹，以及洛克希德马丁的萨德反飞弹系统，还有两间公司共同制造的爱国者3型飞弹防御系统。EIAMD 的环境影响研究从去年开始，美国之音引述军事部媒星条旗的报道，飞弹防御处的报告列出原本规划22个地点，其中21处位于国防部的土地，1处位于私人土地。不过，经过今年夏季公众意见征询期，并对环保、运作限制和成本效益等问题进行检讨后，部署地点被缩减为16个。声明指出，下个月会在关岛举行公开会议，讨论飞弹防御处25号的报告。该报告亦将开放公众审阅和评论，时间至明年1月8号截止。EIAMD 计划对于美国及其的印太盟邦至关重要，因为它可提供远离美国本土的后勤枢纽。跟夏威夷州相比，关岛距离中国更近。澳洲格里菲斯亚洲研究所防务和航空专家雷顿表示，关岛是远程轰炸机的前线作战基地，亦是海军舰艇出动的港口。他还说，当然日本和菲律宾的某些地方距离中国更近，但暴露程度亦更高。四日工作天会不会影响经济及生产力？冰岛一份研究显示，在推行3年4日工作天后，2023年冰岛超越很多欧洲富国。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英国智库自治研究所及冰岛永续民主协会在25号发表报告指出，2020至2022年间，冰岛高达51%劳动人口采取包括四日工作天在内等缩短工时的工作模式。不过，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个星期公布的最新资料，2023年冰岛经济增长率为5%，幅度在富裕欧洲国家中仅次于马耳他，亦远高于冰岛2006至2015年间近2%的平均经济增长率。报告指出，冰岛去年失业率为3.6%，是失业率最低的欧洲国家之一，显示冰岛强劲的劳动市场及各行业对人力的高度需求。冰岛永续民主协会研究员哈拉尔森指出，这项研究呈现了真正的成功故事。较短的工时已普遍存在在冰岛，经济在很多指标上都很强劲。冰岛在2015至2019年间进行两项大型实验，多达2500名公务员在不减薪的情况下，每星期工时从40小时降至35至36小时。实验目标目的是维持甚至提升劳动生产力的同时，促进劳工的工作和生活平衡。实验结果显示，多数工作场所的劳动生产力持平甚至提升，劳工在压力、倦怠、工作和生活平衡等幸福感指标上却显著提升。 呢两项试点实验取得咗成功后，冰岛工会同雇主达成协议，令几十万名劳工有权利缩短工时。不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亦预计，2024-2025年冰岛经济会大幅放缓。该机构于7月评估，由于内需疲弱，旅行支出增长放缓，以旅游业为主的冰岛经济增长亦会下跌。中国晶片设计公司算能科技被指涉嫌做华为公司的白手套，向正遭受美国政府制裁的华为提供来自台湾半导体巨头台积电的一款晶片。在被台积电停止供货后，该公司发表声明否认和华为有任何业务来往，但随即有媒体披露了算能科技和华为之间的密切关系。此前路透社在26号报道说，台积电制造的一款晶片被发现用于华为的人工智能处理器之后，台积电停止向中国晶片设计公司算能科技供货。路透社并引述知情人士爆料透露，算能科技向台积电订购的晶片和华为星腾 910B 处理器中的晶片一致，但报道同时亦表示，目前尚无法确认这些晶片是怎样安装到华为产品上的。不过，据科技新媒体泰媒体报道，算能科技和中国比特币挖矿设备公司比特大陆关系密切。企业注册资料库显示，算能科技的共同创办人詹克图同时亦是比特大陆的共同创办人。比特大陆2021年曾因非法挖掘台湾半导体工程师被台湾控方起诉，有四名被告认罪并被罚款。报道还披露，2018年比特大陆旗下的一个子公司曾宣布和华为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为一部分华为手机提供比特币钱包。在算能科技刚刚成立时，詹克图曾找来华为前员工李柱担任算能科技的法定代表人和执行董事。虽然李柱在2021年停止了担任算能科技的高层，但不排除在这个过程中，算能科技可能和华为有合作，将台积电代工有相似设计的 AI 晶片提供给华为。据天眼查发表的资料，目前厦门算能科技的工商主体法定代表人为赵红爱，持股30%左右，但经过多层识穿之后，才发现比特大陆的共同创办人詹克图拥有算能科技公司20%以上的股份。近日，标签为当初处罚外卖骑手的人失业后送外卖的话题引发热议。据搜狐财经10月25号报道，85后的弟哥曾在3个互联网大厂做外卖平台产品经理，最高月入40,000元人民币。几年前，弟哥在公司里面带头制定了平台里面外卖行业的外卖骑手管理处罚制度。现在背负着高额房贷的弟哥和妻子双双失业，在投寄了近2000份简历后，他暂时选择了一边做自媒体，一边在多个平台里面兼职送外卖。被处罚过的弟哥坦言，现在被困住在自己制定的制度里面。弟哥表示，当年他在公司内部带头制定了很多针对外卖骑手的管理和处罚措施，初衷是为了提高服务品质，但现在他自己就成为了这些规则被管理的一部分，深感其中一些规定并不合理。他曾设计了一个严格的惩罚机制，比如罚款、扣除绩效等，目的是令外卖骑手遵守交通法规和服务规范。不过，实际执行过程中，这些措施往往导致外卖骑手没办法不采取冒险行为，例如逆线行驶、冲红灯等，以完成订单。这件事随即引发网络热烈讨论，网友说回力镖精准打中了几年后的自己了，自己制定的规则就应该自己去体验一下了，自己被自己度身订造的紧箍咒。亦有网友说， 当初政策制定依然是合理的，因为站在平台的角度就应该是这样制定，平台才能够提升。但是现在自己作为外卖员，当然觉得当初制定的有问题，因为位置调转了，自己利益因为这样受损，但是又知道规则是怎样制定的，所以都没得信了。新知博主微博大 V 斯芬舒发博文说，亦算是几经典的一个例子，互联网行业收入一路上升，突然失业真是几打击的。之前整个生活都是按照一路上升去规划，现在跌了下来之后就需要很多的时间调整了。以上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